哇，很慌啊，你们这边，我这头要追啊。好，早安。
早安。
感谢主啊，再有机会让我们今天在你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的话祝福大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习惯，或有没有听过，通常牧师在接触祷告，或者是主席在接触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有这样祷告，就是祈求神教导帮助我们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啊。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两段是我们比较认识的，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你们读好吗？好，一二三。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而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还有另外一节啊，不是这个，还有下面的一份所书四章一节，也麻烦你们再读一起。
我父亲是为主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儿子相称。
所以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这两段是我们比较认识的，比较熟的，就是说神要求我们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但是其实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多书里面也一样的提到，我们应该有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里面从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都会提到这个题目，这个范围，而我今天主要是从第二章里面跟你们分享。我在下一次再带你们，应该是在第五月份的时候，我再跟你谈第三章的内容。所以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相称的生活，都是神的教导，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应该有的生活形态。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前，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话语是我们行事为人应该遵守的。我们现在把你的话语打开，求你的灵与讲的与听的同在，让我们存着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生根建造，以致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能够荣耀见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祷告，阿们。从提德书，太快了，第二章一节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但你这个是提多书者讲的，新一本呢在讲到是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这句无论是但你或者至于你，原来在原文的语词是非常的严肃的，就是保罗要提醒提多，你应该要把纯正的道理讲给当时的信徒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从提多书一章十到十六节里面，他当时的人，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出现，传讲跟教导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信息，导致当时的很多信徒离弃纯正的信仰。这些假的教师，他们说他认识神，但是却在行为里面否认神，他们所讲的都是与神的道是相违背的。所以保罗就提醒提多，你要把纯正的道理教导他们，免得他们被迷惑。所以在第二章就讲到提多要教导信徒有关纯正的道理，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健全的道理教义等等。到底什么是健全，合乎健全的教育呢？就是只要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些福音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以我个人的原则标准来作为教导的原则，所以它的根据都是在圣经里面。保罗指出，信徒必须有与健全教导相符的行为，去表明他们是认识神 而且在生活里面乐意遵行神的教导，在生活里面来见证荣耀神。所以在第二到十节里面，保罗开始对不同年龄层的信徒，从年老的到年轻，指出他们的生活里面怎样能够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怎样有一个健全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先看看到底从年老的到年轻，他们所教导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先从第二节里面讲到是年老的男士，他说劝老年人要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都要纯全无疵。这边的老人家不像我们所谓的七八十岁，不是，在那个时代五十岁以上都算是老年人，所以我一定大进老年人的阶段啊。只是当时的五十岁以上的男士，一般上在那个时候这个年龄层的男士人生经验也比较丰富，应该懂得做人的智慧，也是应该比较成熟的信徒。保罗就劝勉他们要有配受尊敬的好品格，就是要节制，就是不要自我放纵，懂得分辨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因为老年人也是一些年轻人的榜样，所以他们也要节制，不要放纵自己。还有呢，端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行为生活行为上面要认真庄重有威严，应该是备受尊重的。保罗还说你要自守，自守就是纪律科技，懂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脾气，懂得适合而止，不会做出一些不合宜的事情，是一种稳重的生活。对于生命的态度是严肃的啊，他行为是庄重的，是应该被别人看到值得尊重的。还有他们还要听从圣灵的教导，在信仰上面培养出健全的信心，在生活里面要亲近神，使到他的信心随着他的信主的年日慢慢的加增。还有在爱心，就是要常常记得起初信主的时候其实神对他的爱，还有他对神那个爱去爱人爱神。还有什么忍耐，年纪越长可以修养自己的脾气，就好像炼钢一样，坚硬的心能够让人越发增强，叫他们有力量去克服生命中的苦难。这个是对年长的男士的训勉。之后呢，就到保罗很公平的，男女老幼都有，到年长的了，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同样这个老年的妇人也是说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同样他们应该是生活有一些经验比较成熟，而且是应该有智慧的妇女。你看到吗，在头开始留个有这个字，有这个字原文是 likewise， 就是同样都是这样。根据吕正中译本的里面说，就是劝老年人也要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教导老年人的那种节制自守等等，我们女的都需要有这种啊。不单只这样哦，还要说还提到女的应该有的那些操守还是什么呢，就在行为举止上要恭敬，在行为上要谨慎，受人尊敬，端庄，对神要敬虔啊。当中里面的不说谗言是指不要说诽谤别人的说，就是说不要搬弄是非，也就是说不要讲别人的坏话，或者是再制造一些坏话来诽谤别人。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提醒吗？因为在当时的妇女当中有一些人喜欢讲别人的是非，此是而非的事情，也像错误的信息当作真的一样传递出去，以至于导致在教会里面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纠纷。还有保罗说不做酒的奴仆， 原来在当时妇女都有个习惯，喝酒啊，喜欢喝酒，但是因为一起初可能一点点，但是慢慢的变成可能作为酗酒了，不喝不行。所以为什么保罗就要提醒？因为通常中了酒精毒的人啊，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对吗？我没有试过喝醉了啊，我看电视看到像是什么乱讲话啊，所以的行为也是比较奇怪啊等等。所以就是提醒这些妇女不要酗酒，因为你这样的表现也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是好一个长辈的行为表态，你会影响年轻的人，你会不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姐妹们也是什么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妇女啊，嘴巴是很厉害的哦。为什么人家说三个 女的在一起呢就不得了了，就很吵了啊，这样的意思我忘记怎么讲。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喜欢沉溺于一些讲别人的东西，可能有些是事实，但大多数你不是当事人，你不完全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就提醒我们，如果不知道个事情的真相，最好是不要讲，因为一讲开，听的人听 一点之后，就对另外人讲，加多一点，加盐加醋啊，你听过吗？
天有醋
啊。所以我们妇女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嘴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好像嫉妒啊，其他不良的也需要改善。相反圣经说什么？要用善道的教训人。原来在原文没有道这个字，主要是教导有益而正面的事情，就是能够造就别人的，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的事情。不要讲一些令别人跌倒的事，做一些令人跌倒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妇女所教导的对象，原来在第四到第五节是有表达出来。原来这些年长的妇女，她要教导是谁？就是少年的妇人，就是要教导少年的妇人。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她有一次跟我分享，她说她很喜欢跟一个年长的姐妹来分享，大概60岁的那个信主的才30岁，但是那个长辈大概60岁。她说我很喜欢跟她讲话分享，因为她每次都教导我怎么去教导孩子，还有怎么去跟丈夫相处，还有怎么在圣经里面来学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姐妹们，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一个别人使到别人蒙福的妇女，所讲的都是能够鼓励激励别人的一个人。好，教导年轻妇女要是什么呢？他说这边的年龄少年的妇人，如果看下去，他应该是一个结婚的了，已经结婚的了。原来在当时你知道女子几岁可以结婚？14、15岁都会结婚了，14、15岁这边全部都已经结婚了，应该都妇女在当时的情况应该没有少过14岁吧这边。所以基本上他教导什么呢？就是教导他们主要在家里面应该有的品格，还有教导他们主要是注重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他们要做的。所以教他们什么？爱丈夫，爱儿女，而他自己本身要谨守。谨守这个字时常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要他们能够明白是你懂得和自律，懂事和纪律。在婚姻里面要贞洁，只有一个丈夫，忠于自己的丈夫。而对身边的人要善良，而且将家里面整理的整整有条。保罗要劝勉妇女要顺服丈夫，不是在这一段的加拉太书，时常保罗都提醒要做太太要顺服，就好像教会顺服耶稣基督一样。怎么讲呢？那位如果在当时，如果妇女不顺服丈夫，也是个坏的见证，因为顺服也是当时的风俗。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或者在婚姻里面不贞洁的时候，也是有机会被人家诽谤， 也是怀疑神的道的可信性。因为一个亲近神的信徒，他的表现应该能够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圣经里面教导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年轻妇女，无论在今天，我都觉得如果可以选择家庭，应该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主要侍奉啊，用侍奉的范围啊。好，还有了，还有就是你的男子了，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单单一句话，但是同样出现在又，也是说之前教导年轻妇女里面的教导，同样适合在这些年轻人，好像对家庭、对太太、对儿女等等都是一样。这边讲的年轻男子，我们有些包括已婚跟还有没有结婚，原来在当时男生结婚的年龄不是跟女的一样14、15岁，是差不多30岁都可以才结婚都可以，跟妇女不一样啊。所以这边也提到谨守，特别加强的谨守，原来在原文这个字是保持生命安全的心灵直述，就是保持生命安全的心灵指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绪，他会得到保障。我相信不单只对年轻男士，但是为什么在这边主要是针对年轻男士呢？我们都懂啊，我们都试过年轻啊，年轻人大多数血气方刚，感情很容易冲动，容易发脾气，出口伤人，他们也喜欢合群，容易受朋友的影响，缺乏自制的能力和判断力，所以他们面对许多的引诱，但是他们的责任感也不强啊。做父母的知道，我现在是有两个这样的年龄的人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想做就是做，会想太多，也不会想到后果是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做错决定就会行差答错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所以我们要祈祷求神帮助他们谨守，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心。但是我们同意，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买回来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出生就拿到很多经验，都是要经过年月来累积出来的。所以年轻人应该追求自我控制，在生活上要谨守检点言行。好，四个年轻、年老、妇女、男士都有了，转了哦啊，这个讲来到第七到第八节就教导他说，你自己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传，无可指责，叫拿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受愧。你觉得这个是对谁讲的？提多吗？好像是提多，因为说你自己嘛，好像是提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更广泛来看，这个应该是对所有在教里面负责教导的人，包括牧者、领袖、主学老师等等都在当中，也包括一些带领查经的小组组长都在里面。因为我们都晓得教导的职责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不但是向人口头来传讲教导耶稣基督的教训，更是要将基督显明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对不对？我们时常听到说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我们的父母知道，其实做老师做教导的也是一样。保罗在这两节里面提醒我们，做教导别人的时候要正直诚恳，而且也有严肃清楚认真的态度，不是说随随便便没有预备，或者是人家给你都直接讲。我时常觉得无论你是做讲道或者是主学老师，你先消化你手上的 这些资料，然后把它讲出来，可能可以加一点你自己的个人看法，但是绝对不是拿着那个讲义就讲出来，而且还要在言语上要小心，因为这个正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言语上，牧者、教师、领袖，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话通常比较多，特别是对会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在言语上犯罪的话，犯错的话，不单只伤害别人，也伤害了人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言语要恰当，三思而后讲，想清楚再讲，而且要言行一致，不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尽可能做到无可指责，不要让好像一章里面的假教师、反对基督的人或敌对基督的人有把柄来到攻击我们，或者是找到我们的错误而受辱我们，更严重的是受辱神的名。好了，讲完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到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在九到第十节所讲的，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悦，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想为忠臣，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边说是仆人，当时的仆人啊，是完全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应用在今天，这个仆人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在社会上做工的人，就是基督徒的工人，不是老板的人，都是工人啊。保罗要将基督徒工人的职数表明出来，要怎么样顺服主人，讨主人喜欢，不要随意的顶撞他们。虽然今天一定没有奴隶制度了，我们对于上司老板也不应该好像以前仆人对于主人一样是无条件的顺服，不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尊重，不是说要一味的奉承讨好，而是要决心做到令到上司老板满意，把他所交托的工作都要尽力去做好，目的是为主而做的，是为主而做。我觉得神让你在外面工作也是一个见证神的机会，也是一个能够有机会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在外面做工也是要好像做给主一样。还有经文提到很重要一个，不可私拿东西，明白吗？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时常做的啦，顺便嘛，家里面没有一支笔，哎，公司拿回去用一下没关系，不还也没关系，公司很多，这个是原来是不对的，但我们做了基督徒，所以就是还没有经过老板上司同意而拿东西回家作为私人用的，在这边都是被神责备的。严格来讲，不问自取视为贼呀！啊，国语也是这样讲吗？啊，明白吗？可能以前我都会做，还没有信主我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做了基督徒，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一样，是绝对不对的啊！所以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外面工作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试探，我可以这样讲，因为他觉得别人都这样拿，我隔壁那个拿，我怎么不拿？不拿我就笨了，我就亏本了，这样不对，绝对不对。其实也是一个见证神的机会，就是人家看到老板看到，哦，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原来有那么大的分别的，我们不贪便宜小便宜哦。所以劝勉，如果遇到这个试探，求神帮助，不要拿。 OK， 其实这个世界上充满非常多不诚实的事情，有人喜欢拿偷贪一点小便宜，不诚实，但基督徒应该不一样，我们应该做一个守节心性的人。所以当基督徒在工作上能够有诚实忠诚的态度，就是散发种基督徒的香气，让神的美善显现出来，去见证神，直到神的名得到荣耀。而且这个也是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相符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以上提到保罗教导对不同年龄的信徒，老的、年轻的，不同侍奉范围的信徒，教会里面侍奉的人，还有在外面工作的人，都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应该要专注的学习的地方，主要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全的生活方式，来到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见证。之后来到11到15节，从在11到12节提出神救赎的恩典和受恩者应该有的回应。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戏谑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十一节开始的因为，这是保罗为1到10节关于健全生活教导提出的教义性的基础，就是神拯救世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个恩典则包括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他在地上的生命、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已经完全已经显明出来了。但是救赎的恩典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认罪悔改。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就不能承受神这个救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曾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错了，求你原谅我的罪等等，这个也是基本福音内容的重要性。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办法体会神怜悯的爱，也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里面要时常记得的。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当你信耶稣之后，可能你还在不经意的犯了一些罪，所以时常都提醒圣灵，都提醒我们有错罪认罪认罪。对于已经领受神恩典的基督徒，在12节里面，保罗先以消极的态度，然后以积极的描述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回应。消极的是什么呢？消极就是说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戏谑的情欲，就是应该与败坏的生活有隔分开，弃绝一切不敬虔的生活，就是哪一种？目中无神的生活，就是不看神，信了主就算了，心里面不是跟着神的教导来生活，是完全在生活里面不顺服神的心意，都是以自我中心的为主来活。这个消极就是要排除过去受制于戏谑的情欲影响的败坏生活，那些与神为敌、令到神不喜欢的生活，也是说以世界为标准的私欲的生活，包括什么？圣经提到包括肉体的邪情戏欲、肉体的戏欲、眼目的情欲等等，这些都是说是满足我们的自己的欲望，自己想做就做什么，这些生活是什么生活？你们可能懂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是受制于这些情欲，但是如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对从前奴役我们的私欲讲一声不，我不再跟着这些私欲来生活了，我一些信造的人，我应该按照神的信义来生活。之后保罗就用积极的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回应，就是在尽事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三个形容词是表示是我们对自己、对人和对神的态度。对己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自守，过一个科技和纪律生活，不要让自己的情欲欲望控制我们去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祷告、圣灵的引导是最明显帮到我们，圣经的教导都可以。还有对人是什么？对人就要公义，以正直公平的态度对待别人，或者处理生活上的义务，不要欺负比我们软弱的人。还有对神敬虔度日，我不懂得你们看度日这个字，敬虔 是指每一天勿视主日，他们真的是没有讲敬虔主日啊，记住他是敬虔度日，每一天都应该是有个敬虔的生活心态，都以真实的态度去敬拜神，当神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去过一个敬畏神委身于神的生活。更要明白金钱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见证神一个很好的机会。弟兄姐妹，我已经看到从时间观念来看，从第十节神的拯救恩典，神的拯救恩典是过去已经完成了，我们信主一定是得着了，但是来到十二节就说我们近视要过一个科技正直金钱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生活形态。过去讲了，今天讲了，来到十三节就进到基督的荣耀是会在将来再次显现，这个是神给人的盼望，这个是属天的盼望，还这个属天的盼望还没有实现，但是神应许必会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神才能够肯定确定地告诉你，我给你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保罗所指的我们所等候的盼望是一个福嘞，福气来的，这个福气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没有再来，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也会落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所以当你听到人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是欺骗你的，因为在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以后听到任何人告诉你，任何宗派或者任何宗教告诉你，都不要相信，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基督再次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富乐的盼望，这个盼望也是能够推动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可以过一个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的动力。如果这种生命的动力是盼望，然后耶稣基督再来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得到跟基督一样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非常是宝贵，是非常荣耀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个万王之王的来临。所以十四节提到我们要持守神的应许，因为这边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这边十四节教导我们要持守和耐心等候这个盼望和应许，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除了要表明神对世人的爱，这里更指出耶稣基督的死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为了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赎罪是必须的，因女人的罪使到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的行动，使人的罪活得赦免，才能够抵释神的愤怒。所以赎罪的结果就是使到神示怒，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他不可以有罪在人的里面。另外二，耶稣基督死是为要洁净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热心行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成为圣洁，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子民，热心行善，其实就是将神的爱具体化以行动来表现出来。我在下一次讲到会多一点分享行善到底是什么样。好了，来到最后一节，这节说这些事，当然一定是指以上一到十四节所提到的教导。 对，对基督徒的教导，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教导。这边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你这一节让我们看到保罗对提多的期待。保罗不单只要求提多扮演一个教导者，将神的救恩简单解释的清楚给信徒知道，他要提多也做一个监督者，要督促信徒照着圣经的教导确实的去实行。如果不听从的话，或者要偏离教导的话，就不可以随便了事，而是应该要责备改正跟提醒。不可叫人轻看你，这个是保罗鼓励提多不要轻看自己的年轻，因为在当时来讲他应该属于比较年轻的人，大概30岁左右了，我跟按照一些释经书，他说不要介怀年龄的大小，同时提醒当时教会的人也不要轻视提多的年轻，而是要尊重他。为什么？因为提多的权柄从谁来的？从保罗，也是从神来的。因为保罗在当时是非常权威的一个领袖，但是更重要是神给他的权柄去教导。所以保罗要提醒提多知道，教导者必须在信仰上的认知每天都要进步，不要，但是不但要有高的知识能力，而且行事为人要有公正的态度，这样就得到信徒的尊重。保罗提醒的提多，同样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主教导的医药牧者、主日学老师、查经班、小组组长等等，无论我们的年龄有多大，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只要知道是神的呼召我们去做教导的事工，我们都要充分运用从神而来的属灵权柄，不是我们个人的知识，是从神来的，也是神给予我们的职权。但是要记住，这些权柄不是我们现今世上的权位和是个人的思想或是你的学位，我们也必须要讲明劝诫弟兄姐妹，并且有需要的时候要责备犯错的肢体，用自己的生活去见证，以至于受到别人的尊重。弟兄姐妹，今天信使鼓励我们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相符和相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天平里面有两边，一边是我们蒙召得救恩，另外一边是我们的行为，应该是要同等的价值的。基督徒的蒙召与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是相等相符的，就是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能够得到救恩，有高贵更尊荣的身份，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得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应该有相符的表现，这样才叫做名符其实，才叫相称相符。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在蒙神呼召之后行事为人，仍然过着一个虚妄或者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放纵自己。我们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这是神的吩咐，是人领受了神救恩的恩典，等候神应许的属天的盼望，基督耶稣再来，经历了耶稣基督福音改变的大能应该有的生活表现。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立志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反省自己的个人、家庭、朋友，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行事为人，哪一方面需要突破或者是改进，让我们一天心持一天，活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见证，来见证神。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首先为了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信主之后有需要的生活行为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好像有一点不相符不相称， 来求你原谅我们。但是但愿今天的信息再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再去在里面做提醒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更好，来到在生活里面来见证荣耀你，以至于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愿意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阿门。
谢谢佛堂大老师。